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父啊，我们感恩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俯伏敬拜你。主，我们把今天下午交给你，把说的把听的都交给你。主啊，我们吃完了午餐，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用心的去听主你要在哥林多前书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求你今天就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主你在教会的心意和教会你各种种种难处的解决的方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读，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先读一下。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请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主，基督是他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主是这一本书其中一个要字。主，基督是主。主在这本书出现了69次，大家记一下。那下面我们要去读第9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读17跟18节。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一节18节是如果我们要找把这本书信找一节来代表它，18节是一个很好的章节来代表哥林多前书。特别我们要注意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好，我们继续再读24节，一章24节，23跟24，23也对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翻到2章的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翻到3章第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23节，3章23节，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10章的1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然后我们读第四节，四章的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盼我的乃是主。我们去读五章的七节，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赎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第六章第二十节，19跟20节，岂不知你们的圣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读第七章7章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主喜悦。我们读第八章第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还有八章的第一节，轮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是一致死，但是使其叫人自告自大，唯有爱信能造就人。那么我们去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去读第11到12节，请。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受割丰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好，那么14、15节，9章14、15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可叫人使我所夸的落空了。好，我们继续去读第10章2节、3节跟4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耶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去读10章31节，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读11章1节，11章1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第十一章的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读十一章的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都表明指的是只等到他来。”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么我前面一节，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们读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们读二十六章，对不起，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放出来的话，凡事都要造就人。第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请。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应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到十六章我们就读最后的三节，请，二十二到二十四。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感谢主。哥林多前书非常丰富的书，它包括的内容非常的多。这本书可以说是给教会内部教会已经信主的人的书，当然里面福音的内容也是很重的，不过里面呢特别要对于教会里面的问题里面提出了许多教会的问题那么圣灵也借着保罗给教会在这些问题中帮助教会怎么这样找出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刚才我们说过这一本书的这一节 一章的第十八节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要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一本书信里说出了教会内部跟外部所面对的种种的难处跟问题，而这些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要归纳起来，就是耶稣与他的十字架。教会你所有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耶稣与他钉十字架。所有其他的方法，最终都会追寻到主耶稣跟他的十字架。啊，这个是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要跟我们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基督是主在这一本书里他出现了，这个主这个字 Lord 出现了69次，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主。当基督教会的主这件事出现了问题以后呢，那教会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难处。当教会真的把基督当成主的时候，那么这些难处都会迎刃而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要跟我们说的。门教会里他们遇见难处啊，是因为没有把主当主，他们靠着肉体而活，靠着这个借着世界的方式而去处理教会的事，把世界带进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约翰他跟我们说，我们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保罗在罗马书跟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主在约翰福音里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教会你我们教会虽然是在世界里面，主救了我们之后，他没有把我们提上回天家，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可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就好像是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如果是一个这个海洋的话，我们就是海洋里面的一艘船，我们是在海洋里面，可是我们在海洋里面浮着，我们就是在这个跟这个海洋是分开的，可是我们是在里面，可是我们不能让海水进入到这个船里面。当海水进入船里面，船就会沉的。当基督徒把世界处事的方法，把我们老我把我们的肉体都带进世界里带进教会里的话，就好像我们把饮水进入那艘船里面，有一天那个船会破洞，那个船会沉下去。所以这里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睡在世界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要让世界进入到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在世界 你可能可以做老板，在世界你可能是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可是在教会里这个是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带到教会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第一章里他特别说第26节，他说弟兄啊，你看可见你们蒙召是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说神拣选了世上以为愚拙的人，世上好像以为愚拙的，好像没有知识的，神拣选他们，叫世上有智慧的觉得羞愧。他觉醒了世上软弱的一些残障的，一些身体有问题的，一些身体软弱的人，神就拣选了他们，好让这些残障的世界上以为自己强壮的人显得他们是羞愧。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神被人厌恶的人这个是28节。而且他说神就拣选了他们。所以世界有世界的一套，可是那一套是不能把它带进教会里，因为教会是属天的， 教会你不是一个机构，教会是一个有机属灵的有机体，教会是活的，教会是主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主啊。所以这本书严格来说我们要怎么读它呢？它有很多东西啊，我们今天会每一样我们都会讲一下啊。不过最主要的这条线就是基督与十字架是教会所有难处的答案。有人在我们叫主日学，小孩子的主日学我们问小孩子小孩子这个我们要得救应该靠谁啊？耶稣小孩子我们切饭祷告我们感谢主感谢谁啊？耶稣小孩子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耶稣。其实教会你如果你要把所有的答案那所有的问题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答案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耶稣。你只要把人带进耶稣里面，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主面前，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十字架面前，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是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的。那为什么这本书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会有这么多的难处？因为他们就是不懂不认识主的十字架他们把虽然他们是有许多的恩赐，这个教会是不缺乏恩赐的。我们从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第七节，以致你们的恩赐在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说他们的恩赐没有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恩赐，有许多人会说方言，有许多人会治病赶鬼，有许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他们在恩赐这个事情上是非常没有人不是不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他们是好棒的。可是他们却面对许多教会的难处，所以但有恩赐本身不能解决难处所以因为他们运用恩赐的方法错了，他们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虽然恩赐属灵恩赐是好的，是圣灵赐给的，可是如果是他们只是要造就自己而靠着肉体那么就导致教会出现了许多的混乱。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问题，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是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哥林多是在哪里？在希腊。你们打开地图，或者你这个圣经后面有地图，你看地图里面圣经里的这个发展，就是当你去看那个希腊那一个半岛。那么希腊最南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岛，那个岛就叫哥林多。那么这个哥林多里就是在保罗在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就去了欧洲，从亚洲到欧洲。欧洲的时候他就去了哥林多，他还在那里遇见了雅居拉、百居拉，他们都是支帐篷为生的。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住下来，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主教会就因此而建造起来所以哥林多就是在那一个在希腊的这个城市。那希腊是一个充满着神各种各样的这种希腊的神的这个社会他们希腊我们就知道有许多的神，有他们最大的神宙斯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神这个希腊的神是都是照着人的样式造的。圣经里跟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希腊的神却是照着人的样式造，所以他们的神呢都是很败坏的，他们都是会发生淫乱的，他们也会有 很多的这个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就是照着人的样式去把这些神就造出来希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背景。在哥林多这个岛里面有一个山，他们这个山上他就有他们就在山上，他们就可能看到这个地中海很漂亮跟你这个希腊的这个岛海洋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在这个山上呢，他们就有一个一个庙，它里面是很多庙，这个城市，这个古城，现在这个古迹还在啊。在山上有这个高山上就有一个庙，这个庙呢是拜爱的女神，爱的女神。那么这个爱的女神呢她就里面所以是非常败坏的，她有里面有这个淫乱的事情发生，她里面的这些女祭司就是有他们说有超过1000个，在1000个这样子的女祭司，他们是跟那些去朝拜的人去有发生一些淫乱的关系因为他们这个是爱的女神所以这个淫乱的风气漫溢在整个的城市里面，整个城市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海港，这个是从亚洲到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海港，因为你坐船你要经过希腊你才能去到意大利，去到西班牙等等，所以里面会有常常有水手在那个地方，有水手的地方就是有败坏的地方，那他常常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发生，而这些淫乱的事情因为教会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做头，他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十字架，他没有看见教会要是一个圣洁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所以这个淫乱这个败坏世界通通进到教会里面，那么教会就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你非常的宝贵，因为他给我们看见问题，他也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带领教会的教会去解决面对这些问题那个时候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今天我们遇见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说到了纷争结党的问题，纷争结党的问题，第一章到第四章他们在这个一章的十一节，我们知道来到格里勉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你们中间有纷争从他们就有分党出来，在教会里就分出了几个的不同的党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就是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至少有四个党分开了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分党这个问题在一章到四章，这个问题也是今天主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当主的教会不看见基督与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教会就有许许多多的分裂出现，原本是一个的，然后我们可能因着我们高举某某的人我们就分裂教会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高举保罗彼得亚波罗甚至有人说我是基督的，你们都是高举彼得，我是大家都不属灵，我是最属灵的，因为我是信基督的，当我们觉得好像就把其他的弟兄姐妹就隔离了，觉得只有我们是信我们是属基督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都不是属基督的这个是骄傲的邻居出来所以他们有分裂，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五章就说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淫乱发生在教会里面，教会里有世界有淫乱我们可以明白，因为世界的人还没有得救，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知道神有一个圣洁的标准，他要求我们婚姻里要圣洁，可是在教会里也有淫乱，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所以可能有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在教会里有许多在世界里有许多的淫乱的事情发生，可是现在我们看见教会里这些事情还是有出现，为什么这个保罗要我们看见，而且不单只是淫乱，而且教会这个世界种种不同这些罪恶 都到了神的家里在五章里面他就说了好多的事情，他说称弟兄为行淫乱的十一节，有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不以他们这些问题都在。那么那个第五章就说到只有淫乱跟这些世界这些罪恶来到教会里面。那么第六章就说到圣徒们弟兄姐妹彼此告状，甚至告到法庭里面我们这个问题出现。那么第七章就说到教会你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主的人对于婚姻的概念，究竟我们是要单身还是要结婚，我们是要结了婚能不能离婚，我们有一个不信主的太太或者是不信主的妻子，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是保罗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呢不是保罗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的问题，而他们是写信来问保罗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有几个保罗常常说到了几个字，比如说你去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轮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第七章的第一节轮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曾经有人写信给保罗，他就把他们教会的一些问题跟保罗说，要求保罗给他们属灵上的带领比如说你看第八章类似的论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就有人这个对于吃偶像吃东西的事情有疑问，那么他也问保罗，保罗所以说轮到这个问题，轮到那个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有这些话是因为保罗是回他们的信那个次的问题就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是说这个拜偶像的拜过偶像之物的问题中间保罗第九章还插了一个做使徒的权柄，就是做神的工人传道人的权柄的一个问题那么第十一章就说到了在这个神在创造男女之间的所立下来的定律弟兄跟姐妹在教会里的这个位置，就是十八章里面所说到的事情，是特别是说到蒙头这件事，然后下半段是说的施礼圣餐，就是神施礼白饼煮的晚餐的这件事。那么最后呢，就到了十二、十三、十四章。十二、十三、十四章是说到属灵恩赐的问题，属灵恩赐应该怎么样应用才是合神的心意？那教会你的聚会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他们的聚会出现了混乱有许多人说方言。他们教会的秩序这个姊妹他们好像越过了他们越有的该有的这个地位他们在教会里发出了许多的他们在教会里发言导致教会的这个秩序有混乱等等这些问题，教会特别是说到肢体，教会是神的肢体，基督的肢体，可是这肢体应该怎么应用？这个肢体属灵的意义十二、十三、十四跟我们所说的。然后十五章就是几乎要结束的时候，说到了可以说是整本书最荣耀的一部分，一章就说到了基督的复活，因为那时候有人开始怀疑基督有没有复活主说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比不信的人还糟糕，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原来主没复活怎么办？主当然基督是复活， 保罗十五章里面是整本圣经里说到复活，关于复活的事，不单只是主复活，而且是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复活，得到荣耀属天，这个属灵的身体，这件事是说的最仔细，的一章。所以，保罗跟我们说，如果这个主的复活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所以这些你都看到是跟十字架有关的，主的被埋葬，被钉在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他复活。最后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保罗提到了一点点关于奉献金钱上的这个奉献的事，然后最后他有了一个问安，就只是结束。那么大概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子的编排，我们就看到其实整本书就是问题，那么我们是要怎么样，保罗看看保罗怎么样带领教会在这个问题中怎么带领他去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保罗他是在什么时候哪里写这本书的呢？我们之前说过保罗他去环游布道，如果把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都算起来有四次，他把福音传到哥林多是第二次，然后他第三次去的时候，这样说吧，帮助点妹记得，就是第一次他没去欧洲，他只留在土耳其亚细亚。第二次他去了欧洲，因为有马其顿的呼声，他第二次有去了许多的城市，不过最主要的城市是哥林多，你只要记得哥林多就好了。第二次的基地是哥林多，一年半保罗在那边，他就在那边把传福音然后教导信徒。那么第三次保罗又出去，不过是第三次的基地不是哥林多，第三次的基地就是在小亚细亚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城里面。以弗所他在那边待了几乎三年的时间，他昼夜传讲神的话，没有一句关于神的旨意他是不传给他们的，所以他就在这个推拉鲁的学房里面传讲神的话。那么他就在那个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写信问他问题，因为之前他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有人信主了，教会已经成立了，可是很多问题他们要找保罗问保罗，那么保罗他还不能去，他因为他还在以弗所服事，所以他就把这封信写回他们这个信。所以就这样子哥林多前书就这样子就出来了。那么是在十六章的第八节，我们去看十六章的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写哥林多前书就在以弗所。那我们下去同一章，我们去看十七跟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斯提凡和浮屠拿督并该亚伯都到这里来，我很喜欢。所以这几个弟兄就是从哥林多把书信把信拿给在以弗所的保罗，那保罗就回这封信给他们。那么我们再翻回第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这本书信的重点有三个， 它重要性，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教会有种种的这个问题出现，那么保罗怎么样让他们知道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保罗把他们带回到十字架啊，保罗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属灵的教导，那个是它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哥林多前书，我们有许多事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教会有纷争啊，教会有淫乱的事情啊，教会这个有这个混乱，这个有人乱用属灵的恩赐等等，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是感谢主，他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他是对当时的2000年前的人能够应用，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实际的应用。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身为这个使徒，神的工人，一个传道的人，对教会的爱心，他对教会的造就，他对教会的关怀，他是怎么样的心态看自己，他以怎么样的爱去爱教会，这个是第二个重要性啊。这个在这个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把自己敞开给我们啊，前书后书更是这样，后书特别是后书，前书我们也看到保罗他说你要效法我啊，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可是你不要效法我超过经上所说的啊。所保罗他不但只是把道理真理传给弟兄姐妹，他还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可以说你们效法我，不但只是一个人一个人说的话重要，那个人也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常常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注重工作多过注重那个人，我们希望我们工作有功效，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服事很好可是这个工作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工具，神的最终目的不是工作，神最终目的是人，他要借着工作塑造做工的人，好让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也要借着做工的人把其他的弟兄姐妹造就他们，好让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所要的是人，不是要工作，神不是要人做丰功伟业，他是要我们服在他的权柄底下，借着与他同工服侍主，而我们能够被他造就所以当哥林多的人里面看不见这件事，他们以为恩赐是神这个恩赐彰显恩赐当然是好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恩赐是要在身体里面运用的，不知道这个是要造就弟兄姐妹的，不是只是造就自己随便你要用就用，那么这个就绊倒，导致神家里出现许多问题。好，所以我们说了两个重要性，一个重要性是解决问题的答案都是基督，第二个重要性就是保罗本身这个传道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要渴慕做一个传道的一个话语出口的人，我们要好好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爱主、一个主的工人、一个传道人是怎么对待跟教会对这个爱主的教会第三个重要性呢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经文比如说这有两个一个是十三章，就是爱是很久人那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章因为里面说到爱说到这个爱很仔细的说到爱是什么还有十五章说到了复活没有十三章没有十五章，我们对爱跟复活我们就缺少许多这个对复活跟爱的认识，所以从这个三个重点让这个是说到哥林多前书它的重要性好，我们去哥林多前书跟加拉太书他们的关系，我们去看想思考一下这本书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的关系。保罗所写的书信有四组，四组是说他四个时间写成的，每写就是他每五加几乎每五年他就写一组书信。他第一组书信呢，这提撒罗尼加前后书，主后五十二年大概写完，几乎四五年以后呢，主后54年他写了第二组书信， 它就是哥林多前后、加拉太跟罗马书。他然后主后又四五年了，就是六二年左右，他就在监狱里，已经到了罗马，他就写了罗马的监狱的书信，腓立比、哥罗西跟以弗所，然后还有一个个人的书信，就是腓立门书信，腓立门。然后之后他出来了，从监狱出来，他写了三个，就是提多、提摩太前后，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弟兄姐妹如果要记一下是很容易记的，就是你要记年代的话，五二、五六、六二、六六，这四个年代就保罗写了四种四封这个四组的书信。那现在我们是在第二组，第二组里面我们读了马罗马，现在我们有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你跟同一个时间里写的另一本书加拉太书你对比，就他们两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加拉太书呢是跟保罗跟这个犹太人信主后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再守律法了，你们不在律法以下，你们在恩典以下，你们不要靠着律，你们已经靠着恩典称义，怎么要靠律再回去律法里面呢？那个是他们对于律法主义的人，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因为他们要守律法。那么哥林多前书呢是反过来的，哥林多前书是你看希腊他们信主了之后，他们许多人是不是犹太人了，他们就知道在基督里有自由了，所以他们就太自由了，自由到教会里就很多问题出现淫乱这个分灯结党许多的吃东西让弟兄跌倒等等他们太自由了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书信让他们说，是你是自由，你是能有这个权柄做这些事，可是你应不应该做，你这样子做会不会绊倒弟兄，是你可以喝酒，可是你喝酒能会不会绊倒弟兄，现在问题不是你应不应你可不可以做，问题是你应不应该做，我这样子做是能够造就对方还是我是就是让自己肉体享受哥林多的人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们就是走到另一个极端，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完全不一样，他们太自由了，姊妹也很自由，姊妹就在教会里，他们也这个越过了他们该有的地位，他们去发问许多问题，他们去讲道，他们去说了许多的这个越过了姊妹该有的本分导致教会里发生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跟加拉太书对比这个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明白这本书的里面的一个这主题。那哥林多前书它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缺少恩赐，有一些教会是可能缺少，我们觉得缺少恩赐，没有人服侍或者是恩赐少，哥林多教会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恩赐没有比别人少的小的，他们问题是属灵生命小，不是问题恩赐小，恩赐大不一定说属灵生命大的因为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了，他说你比其他这个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他们恩赐是很好的，可是你看到三章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去看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守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所以是他们恩赐很大，他们能够有许多的这个恩赐上的这个能力可是他主说，保罗说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当作属肉体的，把你当作是娃娃 baby， 我不能喂你干粮，我只能喂，不能用饭喂你，我也只能用奶喂你，用吃奶就是说他还没长大，他还是一个娃娃。所以恩赐跟生命是两件不同的事。现在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以为我有恩赐我就很属灵，不是，弟兄姐妹，有恩赐不等于你属灵， 要看你怎么去用那个恩赐。恩赐大不是说你就属灵，这里恩赐很大，跟你多人，可是他们是 小 baby， 许多的问题，陈家里问题出现，就是这些有很多恩赐的人，他们让运用他们恩赐，恩赐变成一个炫耀的一个工具啊，可是神说恩赐是来造就他的教会，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一章到四章就是要特别说到这个纷争结党的问题，所以这个他恩赐大，可是属灵生命却又小，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对，属灵生命又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生出来，我们刚信主，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都是属灵的 baby。 如果神给我们恩赐，某方面的恩赐，一个 baby 用恩赐就好像如果你把一个很锋利的刀拿在妈妈手上，她可以 切苹果，切得很好很锋利，可是如果你把那个很锋利的刀给一个宝宝的话，他可能会很有破坏力的。所以恩赐是一个事，属灵的生命是一个事，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那么我们的恩赐才能够，我们才能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运用这个圣灵按他的心意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他的教会。所以这个要怎么成长呢？就要经历十字架，要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破碎，我们才能成长啊。所以保罗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主耶稣，带回十字架面前。好，现在我们去比较仔细的，刚才是一个大概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本书的这个框架，那我们现在要进到去比较仔细的也不是很仔细了，我们大概去看一下每一段大概一些重点我们点出来就好了。我们刚才说过，第一章一到四是纷争结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你很多原本是一起的弟兄姐妹，然后因着不同的原因，我们就这个教会就分开了，不同常常这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高举了人在这里他们看见他高举了彼得，有人说我是跟彼得的彼得是这个十二使徒是最大的，他第一个站起来说话就是他是在耶路撒冷带领教会的这个有人跟他，有人就跟亚波罗，他是亚波罗是这个希腊，在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个希腊的环境长大的，他很有知识，很有这个能够把那个知识这个道理真理带给弟兄姐妹有人就跟他。保罗他是创办这个开始哥林多教会的我们有人就跟着保罗。所以这个教会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人高举。这些彼得这个保罗这个亚波罗，他们是神的工人，他们是与神同工的，他们不是要我这个当我们把他，当我们要尊敬这些传道人，可是我们要如果把他们放在超越了他们该有的地位这个就是教会里分裂的难处。所以保罗在这个四章里面，保罗也跟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是你自为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一个分党的其中一个，而有一些人跟他不要说他就开心，他不开心，因为教会分裂了他不开心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下半段他说一章的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叫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叫我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道理里面。在保罗跟我们说，他有人神兴起了不同的工人，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这个神的仆人去做他的工，有人是浇灌的，有人是浇水的， 有人是耕种的，他说可是只有神能够叫他成长。保罗所以说三章的第七节，保罗说栽种的算什么呢？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只有那叫他成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所以有人浇灌有人耕种，他们是同工的，都是神的工人，都是神兴起来来为他的教会来预备来建造教会的。他们彼此是不应该是彼此攻击的，也不应该是我们、也不应该是、把因着不同的、人、我们就把教会分开了、在这里第九节这个很重要，这个三章的九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保罗彼得亚波罗他们是与神同工的，他们就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他们在耕田、他说有人 浇水有人耕种，可是只有神能使他们成长，他们彼此是没有冲突的、千万不要因着高举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高举在弟兄当中、恩赐特别显灵的人、不要高举这个人，我们要高举的是基督。当我们高举基督，教会就会合一；当我们高举一个人，教会就会这个纷争结党。这个是保罗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他说上上的在面也跟我们说了，他们就好像这个建筑师，他们在一个根基上他们建造，他们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合接，那个根基是基督。他们这工人服侍主的人都是在基督的根基上他们建造，有一天他们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他们是要交账的，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交账。这里说我们的主要用火来试炼我们的工程、如果我们是靠着肉体的、这些就是好像草木和街建的房屋都会被烧掉，就是说、就 不被神纪念也不会得到赏赐的。当我们是依靠主的十字架，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如果是金银宝石的，有一天当我们建筑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的服侍、让我们得到该有的赏赐。那么那个就是第三章五、跟我们说的、第四章里保罗再次提醒我们他是仆人，一个神的仆人。第四章的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使者，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就是保罗说你们不要为着高举某某人就纷争了。保罗说我只是一个仆人，我只是来传讲神话语的人、他说我是、神奥秘室的管家，他是来对神忠心，他是按时分粮的，可是他千万不要因着这个人有这个恩赐他开始了这个教会，或者是他有这个某某恩赐、因着这样子就高举一个人，然后因着、教会慢慢的就分成不同的党派、这个是当时的问题，也是现在教会里、常常有的问题。所以保罗他不，刚才我们说了他不单只是传神的话，他还要以身作则，让弟兄姐妹看见这个说话的人跟他的这个人是一样的，他是可以见证神的。四章的六节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胜过圣经所记的、所以一切他们都叫他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这个、不要高举一个人、去效法他，看这个传道的人，这个人所教导的跟他 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不但只是他的话语上，而且在他的身体上这个人身上我们能够不能够看到基督的见证。可是他们这个人所说的话，或者他这个人 能不能、我们要效法他，可是不能超过圣经上所记载的、保罗把我们带回到圣经里面。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第一段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讲解了一下，下面还有、几段、不过现在我们就暂停，我们现在是三点半， 我们停15分钟，3:45我们再继续，3:45。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好，我们回来《哥林多前书》5章。好，刚才我们说了1章到10章是关于纷争结党的事情，那么保罗也把这个神的工人、传道人跟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跟他们弟兄姐妹分享也把弟兄姐妹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5章呢是说到了这个罪进入到了教会里面，特别这里显明出是这个淫乱的罪，有人跟他的畜牧发生了淫乱这个事情那么这一章的重点是让我们看见主所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所以他说7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清，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么保罗就把他们带回到基督里，他说7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是被杀献祭了。所以这里是说到这个教会你要有罪，我们要把这个罪除掉我们不能让这个罪蔓延当一个这个罪呢蔓延到一个地步，它可能好像就是一个癌细胞，它会从一个地方发展到另一个地方，发展到另一个身体这个器具肢体，然后慢慢的整个人就是好像这个患了这个癌症这个那么那个时候解决这些问题就太迟了。所以保罗这里说5节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就是说把这个人隔离把这个人赶出教会好像13节说的，至于外人由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说这里特别指出淫乱，可是不单只是淫乱的，11节里有说其他的，他说拜偶像的、贪婪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他说当你到了一个程度，如果那个程度呢它是影响会蔓延到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教是要除掉，他要把他们赶出教会，而赶出教会呢你就没有受到弟兄姐妹一起没有得到就是受到教会的保护，他好像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就好像把他交给撒旦，那么没有主的同在，就让撒旦这个交给撒旦破坏他的身体破坏他的身体是要有一个目的，就像好让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好让他们面对神的管教，受到撒旦的攻击，好让有一天这个继续犯罪的这个肢体、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能够回转，好让他能够能够被改变所以罪在教会里是非常是不允许在教会里有罪的。保罗也很严谨的，当然我们不能随便把一个弟兄随便把他赶出教会我这个是很谨慎的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件事。不过我们也不要就是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说我们只是说爱，我们不管不做纪律的这个管教不管这个肢体犯什么罪，我们一直容忍他，而也知道他的这个罪已经蔓延到其他的肢体，我们也不管所以保罗要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发生这个事，在哥林多里淫乱就一个从一个肢体到另一个肢体，好像那个有教在这个面团里面发酵一样。所以保罗说你要把他交给撒旦，目的是要让他的灵魂得救所以这个是说到教会纪律的 纪律的问题。那么第六章呢，当然这些全部都说到教会你的问题啊，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来到主面前跟他的十字架。第六章里面说说到弟兄姐妹彼此告状，可能他们有什么利益上的问题，他们彼此的有不和，他们不但是彼此告状，而且他们是告到世上的法庭上。那么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神家里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啊，我们应该用主教导我们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当一个弟兄得罪你的话，你就跟他说啊，然后你带几个弟兄跟他说啊，最后你带教会代表教会来跟他说啊，我们不应该把家里的事带到法庭上，带到外邦人这个上要他们来处理家里的事啊，在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啊或者教会之间高来高去，这个是非常伤神的心的这个事情。神的儿女怎么会在外邦在这个不信主的法庭上告来告去呢？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啊。那么第六章的下半段也是说到淫乱的事情，我们怎么拦阻他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是身体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是用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啊。保罗就这样子结束第六章，他说我们虽然是白白得蒙恩的，可是却是重价买回来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要记得白白不是说它很便宜的，它是重价，主耶稣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活在罪里面，活在罪里面我们就会这个破坏了这个这个神的殿的圣洁。那么我们就到第七章，第七章或者说婚姻的问题，婚姻说到我们夫妻应该怎么样彼此的对待我们应该是要彼此不辜负对方，那么彼此的姐妹跟弟兄，就是太太跟丈夫我们是应该合适的以这个在婚姻里面相处。他说我们要第三，丈夫应当合宜的职分待妻子，妻子也要当丈夫也要如此的待丈夫。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丈夫的，丈夫没有主张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妻子的这个是说到夫妻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这个供应，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是对方的这个下那么下面他是说到了这个我们如果是有不信主的另一半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人一对夫妻其中一个人信主了，另一个人不信主怎么办呢？不管他是弟兄或者是姐妹不信主，或者是太太或者是丈夫不信主，保罗劝勉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分离。我们要与他们在一起，情愿与他们同住。他说说了好几次，第十九这二节他说若有某弟兄不幸的妻子，妻子情愿与他同住，他不可以离开妻子第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情愿与他同住，他也不可以离弃丈夫。基本上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不信主的另一半他没有跟随主不信主，我们生活上有摩擦，我就离开了，我就离婚了。基督徒不要做这些事。可是如果是对方提出来的保罗说如果是推方要分离的，那么我们只有由他去。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提这个事，我们不提分离的事，因为神不喜悦。可是如果是不信那一方他要提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由他而去这个是保罗这个很清楚的教导还有是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不过我们尽量的是不基督徒不首先提出这个事那么还有就是再下来说到了这个守童身的问题。保罗他是没有结婚的，他不像彼得他有结婚他不也不像雅各他是一个单身的 可是保罗的单身，他是神有特别的恩赐，他用单身来服侍主，好让他能够全时间全心全意 不用讨好太太，他只要讨好主就好了、结婚的就要讨好太太、姊妹就讨好丈夫、有很多时间很多心思、这个是保罗说的，他说、我情愿无所挂虑，不没有娶妻是为主的事挂虑，想叫主喜悦，娶了妻了就要为世上此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这个是千真万确，我们有了妻子我们就要 娶她喜悦、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劝勉哥林多的人说、如果你有这个、恩赐，所以给你这个护照，你就单身，你就单身有好处，有许多的好处，可以服侍主，可以专心的服侍主。这里我们很少有单身的、就是我们有，如果有单身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或者没有男女朋友的，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鼓励他，你说你不要急，你不要急，看到别人结婚你就好像也要结婚、快快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不用急，你单身是服侍主大好的机会，你有很多时间，你可以读经，你可以服侍，你有了丈夫有了妻子，你一半的时间不是你的，另一半的时间也不是你的，没有时间、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鼓励弟兄姐妹，还没有 娶妻的、还没有结婚的，他们可以全时间全心的担心 在主面前。哎，我想起有一个单身的姊妹在这、真的不要急不要急要结婚的人全部都要听，这个还没结婚的人看到结婚 的弟兄姐妹他就急了，他就想跳进去，想要结婚的人有人就想、我想出来，我想跳出来，我就跳出来、你要知道跳了进去不能出来的，基督徒没有出来的选择，所以一定要谨慎，不要急，神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如果你很急的跳进去，那么你跳错了那就糟糕，自己要负责。所以保罗这里鼓励我们、鼓励我们、要单身、要做处女，要单身的、也有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去给服侍主。那么下面我们到了第八第九、第十章、都是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祭偶像，祭过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当然那个只是事情的表面，表面就是说保罗说、他说如果有知识的，就是神的这个真理，知道神的真理的，他说可以吃的，因为其实、这个祭偶像的物没什么的，我们信主了，这个吃祭过偶像不祭过偶像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可是不是说你就可以随便吃，他说有知识的，如果这个知识，这个人只有知识而没有爱心呢，他是自高自大，爱心才能造就人，他八章的一节一节，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开始，他说轮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就是说真理，可以说吃可以没有问题，他说、这个、这个、第比如说第六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第八节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也无益、所以、按照知识来说，按照真理来说我们可以吃，可是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就随便吃了，不是，保罗说不是，因为我们要体贴软弱的弟兄，可能有弟兄他不明白真理，他可能有不明，他对祭过偶像的物他就觉得不安心、在中国就很平，在这个哥林多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哥林多是有很多这个希腊的神，他们祭了希腊神呢，就好像中国人献猪啊献什么，就是献了这些祭物，献了之后他们要不丢的，他们拿去市场卖，他们在市场卖可能会卖到献过祭的食物，那么如果他们去朋友家，他们不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是不是献过的、他们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在家里没有问题，我自己杀的牛杀的羊我知道我可以吃，没有献过祭、中国人也很普遍，我们这个常常有这个先祖先、还有先过先先这个 这个问题，烤猪啊，中国人还有哪去这个坟墓啊？这个广东人呢、啊，特别是烧猪去拜山，然后就拿来吃啊。啊，保罗跟我们说，是的，你可以吃，啊，不是，就是按经理来说，你可以吃的，他没什么的，他这些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没有什么的。不过保罗说，我们要不要只是想着自己？他说，你要想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这样子吃，绊倒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杰伦觉得这样子吃，你是不是跟世界一样啊？或者是你这样子吃，是不是去拜？你是不是刚刚去拜偶像去了？总之，我们所做的事。不要只想自己，保罗说我们要想对方，他说知识教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吃叫弟兄跌倒了，我们情愿不吃。他说我永远，如果我吃肉是绊倒弟兄，我永远不吃肉。他说十三节说，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弟兄跌倒。这个就是天国的道理，这个就是基督徒啊，我们该有的道理。我们常常问我能不能喝酒，我可不可以喝酒，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我可不可以做那个事。按真理来说，我们是自由的，只要你没有犯罪，我们都可以做。可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做，我们做，我们不是，我们想想是 我有没有犯罪，我没有触发神的律法，神或者是基督的命令。可是我们要想，我们这样子做会不会绊倒别人？我们要不要停留在自己？我们要看我们这样子做会不会绊倒别人。保罗说：“我不吃，如果是我这样子做绊倒别人，我看到那块猪肉我就不吃了，因为他会绊倒别人，他不吃，他宁愿自己没有享受他这个权利，他也要不想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是保罗让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事情八九十是说这个事，就是说到我们所说的是要想到对方，要想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很宝贵的就是第九章呢啊，保罗说啊，他这件事情他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很贴切的让他们知道。保罗身为一个神的工人，一个传道人，他是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第九章里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传道的人啊，传福音的人是可以靠应该是靠福音为生的啊。他好像就旧约里面说到，你如果是那个羊去耕田的话，那个就不要笼着他的嘴，因为他耕田他应该是可以吃踹他踹的谷啊。那么那个传福音的人是应该靠着福音为生，没有问题的啊。他说其他的使徒也是这样子，他们可以这个靠着福音为生。不过保罗说，可是我却没有用过这个权柄，我没有靠其他这个靠着我传福音为生，我自己却去亲手做工自搭帐篷。因为他说我不想因着这些事而让传福音就这个让别人觉得他要花钱才能听到福音，让他不想因着他弟兄姐妹要花钱才听到神的话，他不想因着这个而绊倒弟兄姐妹，不想因着这个影响神的工作。他说我宁愿放弃这个权利，这个跟我们吃这个肉一样，就是说可以吃可以，应不应该，问题是应不应该。保罗他说我应该可以靠着福音为生的，没有问题，我可以因着我传福音的，他是把福音传到哥林多，你们应该是供应给我的。可是保罗说我就在哥林多自搭帐篷，为什么呢？是因为保罗没有这个权柄吗？保罗不是说我们有这个权柄，问题是保罗不想因着金钱的问题而让他所传的道有任何的这个剥夺了这个权这个所传的道的这个能力这个果效。他宁愿自己不拿自己的权柄，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是保罗让给我们看见的，他要我们所效法的，就是做基督徒不单只想我们要能不能做一件事，或者是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我们要想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权利，而为了神的工作，而为了神的心意，而为了弟兄姐妹，而为了不绊倒弟兄姐妹。这个是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啊。我们想想想的是怎么达到50分60分及格就好了， 神要我们是更高的，神要我们是要更高的。所以这里是保罗跟我们说的。那么八九十过了这个祭物的问题之后呢，就来到了教会运用恩赐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教会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恩赐，没有人缺乏恩赐是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他们有许多的恩赐，可是他们属灵的生命很微小，导致运用恩赐的原则错了，运用恩赐的地方错了，时间错了，导致教会的聚会教会的光景非常的混乱。那么十一章里呢，说到了两件事，一个是姊妹在教会的地位，教会的角色或者更准确，另一个是白饼的时候，白饼聚会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姊妹的问题，这里特别是说到了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历代以来许多的教会都有可能有一些的争执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么神这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十一章里他说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同一个头，就是基督。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这个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第四节说，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然后第五节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一般。女人若不蒙着头，就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头发，剃头发为羞耻，就该蒙着头。所以这里保罗跟我们说，你们女人要蒙头。而为什么要蒙头？蒙头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教会不单只是教会，是神创造的这个定律里面，神有了一个定律，从起初都是这样，就从伊甸园就是这样，就是先有亚当后有夏娃。神是要弟兄做姊妹男人做女人的头。他为什么特别说到男人跟女人，是要我们想到这个不单只是弟兄姐妹的问题，这个是男人跟女人的问题，这个是神创造人他就有了这样的设立的问题。那么他说蒙头呢，这是什么？第十节他说，蒙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顺服权柄的记号。所以这个蒙头是说到一个顺服权柄。这个权柄是谁的权柄呢？是神的权柄。神在教会你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当一个姊妹蒙头，就是说明她看见神，她认同神这个在人，在男人跟女人当中，在教会你所设立的权柄，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宗派，有许多的姊妹是蒙头的，他们蒙头的可能方法有各种各样，那个其实是不重要。那重要就是他们就是看见这里，听见神说姊妹蒙头，说明一件事，就是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要天使也看见为什么天使呢？天使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人之前，他创造的天使，天使是神所创造是创造物。那么有一个天使是叫路西弗之后他变成撒旦，他是非常的骄傲，他坐在宝座上，他基本上就是他要出头，这个天使要出头，这个天使出头而导致他骄傲，他夺取神的宝座这个是以赛亚书十四章跟我们说，之后这个天使就被神打落到从通空中，所以他现在是空中掌权者那么这个天使堕落的天使他带着一群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同天这个神的宝座那里来到这个空中，他在这里掌权。那么现在神要天使顺服，天使没有顺服神的权柄，那么神要在人当中，他要得到人而去 顺服神而能彰显神的权柄。那么他怎么得到人，那他怎么神 让他这件事让他彰显呢？其中一个就是让姊妹蒙着头，让他为天子的缘故，他可以天连天使也看到姊妹的头上有一个顺服神的权柄。就是说到姊妹愿意顺服啊，顺服神所在家里在教会里啊所设立的权柄，就是弟兄男人是女人的头。当弟兄看见姊妹有蒙头的话，也是看见也是承认啊，也是对弟兄提醒弟兄说，姊妹提醒弟兄，弟兄你不要太骄傲。神不是说你可以做霸王啊，你说的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一个头就是基督啊，我们都要顺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啊。所以这个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里教会都没有姊妹蒙头啊，不过有许多教会有许多姊妹是蒙头的。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我们要硬强迫姊妹蒙头呢？我们也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重要的事情是是内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有姊妹，如果你只是蒙了头，可是你的心里却是一点对蒙头这个都不阿门的，你其实也常常要出头，教会你最多话的就是蒙头那个姊妹，那个就没有意义。如果或者一个姊妹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她就蒙头，她那么这个是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可是如果她明白了这个问题，而她头上有这个记号的话，这个是很美的事。这个姊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我怎么跟弟兄姊妹们讲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强逼的？这个是圣灵感动姊妹们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律法？不是强逼你蒙头，神也没有给我们一个任何的方法啊。有姊妹就用一个小布，美国黑人如果有一些的一种一类似的教会，有一些他们就做了很夸张的帽子，很大的帽子。如果你看美国的电影，为什么主日去敬拜，他们有女生都戴了很大的帽子，有一些是有纱的，他们穿得很漂亮就去教会聚会你们看到吗？看美国的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他原来就是出现是你姊妹要蒙头，可是慢慢这个变成一个习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这个是这个时尚表演这个姊妹戴这个帽，那个姊妹戴这个牛仔的，那不是牛仔了，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他们看这个主日谁的帽子最漂亮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然后有一些姊妹，比如说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比如说 Amish 比如说不同的一些宗派，他们为什么蒙着头？他们有一些小的布或者白的布，怎么样也好，就是他们要看见事，他们要顺服神，而且他们也要弟兄要天子看见不但是姊妹要顺服神，姊妹愿意顺服弟兄，也提醒弟兄，弟兄愿意要顺服基督。当然这个如果只是一个外表没有用处的，这个是只是一个一定要有属灵的实际好，那么这里还有一件事，就是也比较有争论性的五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头了。这里是说到自己是特别说到一个姊妹，如果她要服侍，她要祷告，她要讲道的话，那么她就要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不但只是有头上有一个布有一个帽子，更重要的是就是她这样子祷告讲道的时候，她是在有一个原则底下，就是他要做一个蒙头的原则，就是说他不要出头。现在很多问题，哥林多那个时候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带出来？就是有很多姊妹他得自由了，在基督里得自由了，他以为他教会你他是这个女权主义就进入到教会里面，他可以世界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希腊的世界是很开放，刚才我们都说了他们女权也很这个运动这样也进到教会，觉得姊妹跟弟兄应该是一样的， 这教会里面没有分别啊，这个是教会进入到教会世界进入到教会里面啊，这个姊妹就讲道啊，或者是祷告啊，或者是他把整个聚会就拿过手了，弟兄好像跟着姊妹走啊，这个不是神所要，神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祷告要讲道，你要蒙头，蒙头就是说你不要出头，你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要知道神设立了男人做女人的头，如果神给一个姊妹有恩赐，他有这个恩赐，神话语的恩赐，他做教导这个所以这个是真如性的另一面，就是说姊妹能不能够这个讲道，能不能够做教导的工作其实因为还有十四节十四章，十四章你说姊妹不要在聚会里讲话等等，等一下我们说比如说十四章十四章也有说到姊妹的问题哈，就是说十三十四节说姊妹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要像在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因为他们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学什么应该在家里问自己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那么这里保罗是不是有冲突呢？他这里是让我们看见，就是姊妹跟弟兄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就是以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们都是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平等的，神看重姊妹也看重弟兄，他一样的看重一样的爱我们，可是另一方面神在教会里在家里他却是设立了一个他的这个男女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混乱了，在家里一样教会里也是一样，那么就会混乱，家里会混乱太太出头的话那 家里也混乱，慢慢的那个丈夫就不出声了，他就哎，这个丈夫怎么不出声呢，你看看他的太太你就可能知道为什么那么教会你有时候如果姊妹就是他越出头到一个地步，他就没有他就把这个弟兄都这个好像牵着弟兄的这个鼻子走在前面我们问题是我就算我们有这个知识，属灵说保罗说知识是叫人骄傲，爱心才能造就人，不是可不可以做，是应不应该。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设立了要做弟兄要带头神设立了在教会里做长老的是弟兄，姊妹要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可是是不是说姊妹什么都不做呢？姊妹不能做教导呢？保罗也说也不是，所以说你姊妹保罗说你要祷告教导，就是基本上你要服侍，你要出口可以，不过你要蒙头，蒙头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不但是头上有一个记号，就是说你要有实际的，你要看见姊妹不要出头，所以主内不要出头。那么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姊妹带的，那么教会里很多弟兄，不是说没有弟兄，很多弟兄可是弟兄呢都不动了，都坐在那边，姊妹每一个主日讲到都是这个姊妹全部东西都是他做，他这个带领全部决定的是他这个是一个极端，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神说带领教会的是长老，是监督，长老是监督一样的。然后保罗也说长老的一定是一个妻子的丈夫那个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姊妹什么都不做，因为都是弟兄嘛，姊妹都不知道也不什么教导都不做，那个也是那个极端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神按照他的旨意赐给他的自己恩赐，那么借着恩赐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如果神给了一个姊妹他有这个话语出口的恩赐，讲道的恩赐，他是可以做出口的，他可以做教导的，可是他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要蒙头那么就是说他不可以在这个带领着弟兄挟制着弟兄，或者是在这个整个属灵的这个带领是由这个姊妹包办，这个是是保罗要我们看见的。那么姊妹在什么地方能够服侍呢？那么特别很教会有圣经有很明显的教导，我们去看这个保罗书信里面 提多书二章，我们去看提摩书二章四节。提摩太二书二章四节，提多书，对不起，提多书三节到四节，提多书二章三节到四节。好，走到我们一起来念经。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正节，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还有读十六节，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好，那这里保罗跟我们说一个年长的一个妇人，他可以教导，他可以教导年少的妇人，他也应该要劝勉少年人。所以，一个很适合姊妹服侍的地方，就是小孩子的工作，小孩子的主日学，小孩子的这个查经班，还有在姊妹当中带领着姊妹这个也是讲道，这个也是做恩赐讲道的恩赐的应用那么可能有时候他还能来到这个群众当中他能够有神话语的分享，可是他千万不是一个在这个前面带着带领整个教会的这个人这个是神就让我们看见，就有一个平衡，不是姊妹什么东西完全话语的服侍不能做他能也不是说他能够全部由他，就是他能够越过他应有的这个地位。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现在我们到十一章的下半段呢，说到白饼的聚会这个是神所设立所有的聚会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聚会就是说到白饼，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们白饼有问题出现有人就是把白饼就跟他们吃晚餐跟白饼一起的那时候，那么就有人先吃有人就有钱呢去吃的多等等，就忽略了一些就把白饼的事情没有看重保罗要我们记得重新把这个白饼的真理讲得清楚，纪念主基督的死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太深的去讲它因为我们白饼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已经交通过几次，也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不是说不重要白饼聚会是所有聚会里面神非常重视的，因为所有的聚会就是我们应用恩赐的我们有人教导，有人唱诗歌或者是怎么样，白饼聚会几乎是就是不是我们再去重新接受是我们是主接受我们的敬拜，主接受我们的思念，主接受我们的赞美，让主享受。白饼聚会是让主享受我们在享受我们让主享受，当然我们也是享受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很宝贝的聚会那么我们就跳到十二章，十二章很重要也是说到这个神的这个身体。基本上十二至三十四说到了恩赐的运用，恩赐的运用，就是十二章说到这个恩赐在身体里面，这个的神就按着圣灵，他会给他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十三章说到了这个恩赐。应用的这个这个原则是爱第十四章说到了在这个在教会里这个这个讲这个说预言讲道跟方言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十二章最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十二节十一节跟十二节，重点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即分给个人，就是说圣灵干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他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在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所以这十二节有十二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 肢体虚脱乃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是在肢体里面，我们要运用的恩赐也是在肢体里面，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保罗说没有的是全部人是口啊，不可能全部是口啊、没有人是脚啊、也不能全部是眼，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有人是头，有人是眼，有人是有人是鼻，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神就要应用把这些恩赐按照他的心意加给每一个人，好让每一个人能够运用他的恩赐，好让神的身体能够动起来啊，这个是神所要的，就是没有一个恩赐是不重要的，就是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啊。有，当然有一些恩赐可能比较看起来比较大，比如说在讲台讲话的那个人可能大家都看见他，可是我们不要全部注意力就在注意他身上。他说你们那些不均美的这个他说二十四节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就用不了装饰了，但神配他之身体，把抓配的体面给他缺乏的肢体啊。我们要注意那些缺乏的，那些恩赐可能不是在前面的，不是在前面站着那边领会的带诗歌的那些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顾念他。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整个肢体动起来，如果我们的身体只有手动脚动，可是如果我是一只脚不动的话，那个是残废的，就是不完全的人。神是要整个身体都动起来运用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好让这个是基督的身体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里是这个恩赐的这十章的这个重点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是基督是头，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让基督是主带领着我们，我们完全听他的。那么十二章说到了这个肢体恩赐是在神在肢体里赐给他的肢体他的身体。那么14章呢是说到这些恩赐怎么应用，特别是讲到两个事情，一个是讲到说方言，讲到这里中文说讲到，原文是说预言讲到跟说预言这个一个对比。那么中间呢他差了一个章，就是13章。为什么是13章呢？他说因为13章是说到爱，我们都会背13章，结婚的人很喜欢就拿13章来去分享这个，因为非常美的一章确实是很美那我们也要看见这个13章，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它是插在这个恩赐的12跟14章中间，好像一个上文字这样插在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章说到神按照他的心意，圣灵按照他的心意给是恩赐给人，14章里说到了恩赐的应用，可是13章里说，其实他说这个恩赐应用一定要在爱的原则底下，如果不是出发于爱的话，那你你就算你的恩赐很大，可能你会导致教会秩序混乱甚至可能会让你的肉体完全的去没有顾念到其他肢体的这个需要，完全是发挥自己的恩赐。那么保罗特别是说到14章了，就是说方言的这件事情所以13章就跟我们说这个爱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善良其实这个爱他的这个爱的对面，爱的反义词不是恨，不是恨，不，爱的反义词是己，就是我们爱是因为我们不爱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大了，我们都是只是想着自己，我们只要我们不想自己，我们就爱对方爱的对面不是恨，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难处那么爱呢，爱其实是这个约翰跟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爱换成基督它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其实爱这个总结就是基督爱，基督是很久忍耐，基督又善良，基督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爱，在这个基督做我们根基，我们在 这个原则下，那么才有实质上，才说到怎么运用这个恩赐。所以爱是要追求的，十四章的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要切慕最重要的。最重要，属灵的恩赐确实是有重要，就是有重要的等次的。那么他说最重要的恩赐是什么？就是做先知讲道。他说你要切慕这个事，你要做先知讲道。不过大原则在你要在爱的爱的原则底下。没有爱呢，你有知识，刚才保罗说了，你就可以是骄傲，只要爱才能够造就人，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说十四章啊，简单来说就是说，哥林多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人有很多恩赐，啊，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那么说方言是什么呢？说方言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有说方言，最普遍我们都记得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说方言，那个方言是不同的语言是能够听得到的，那个是很清楚的，当然《使徒行传》还有之后还有至少两次说方言的，那么它跟十四章的说方言是不是一样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普遍在一些教会里听到的一些说方言，比如说一些说完全人不听不懂的话，那么那个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呢？那么我们这里今天简单的去我们去简单的去分享一下，就是这里哥林多人他们没有缺乏人说方言，反而他们是很多人说方言，到一个地步，他们是这个方言说方言让到教会的秩序有问题，而且说方言让到这个其他的没有说方言的人得不到造就，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所以当然这个说方言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如果根据十四章你。他所说的是不是是一个语言的一种呢？还是它是一个完全是天上的语言是人完全听不懂的呢？那么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好，等一下，或者就这样吧，等一下我才找出来。这里说，他说这个，基本上，这里说到两个事情，是不是？这个一个是说方言，一个是做先知讲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做先知讲道跟说方言，保罗是鼓励哪一个？保罗其实是鼓励做先知讲道。这里很明显，他说这里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点出来，比如说做先知讲道，他可以他究竟是在做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是三节说他是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所以做先知讲道不是说他就是说说预言，就是一天就是每一次都是在那边说预言，那他这里跟我们说，他说是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劝勉人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第四节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说做件事讲造的是造就教会。所以说方言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那么这个方言呢，不管它是这个人懂的语言也好，或者是一些天使的语言也好，刚才我就要找这句话，我一下子找不出来在这里。根据十四章，他说你说方言，那些人听不懂，就对其他人没有造就。那么我感觉上，他这里说方言可能跟《使徒行传》十二章的说方言是不一样的。 十字形上说方言是我们能听到的，所以可能这里方言是，可能圣经的方言是有，就有两类的，一个是人听到的，比如说我不会说，这个我不会说西班牙话，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间说起西班牙话，我讲到，那么我就是突然间有了这个恩赐，我就可以把这个神的话讲给说西班牙的人听，他们就得到造就。这个是说方言。那么现在我们普遍，我们常有一些教会里有说一些方言，完全没有人听得到。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方言呢？我感觉上是根据十四章，十四章说，这个方言是人听不懂的，他说是造就自己的，就是说他造就自己，可是人听不懂的，而且他说是这个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天使的言语，所以有可能我想我自己觉得是有可能是有真的有一些方言是天使的言语，是直接人用灵性跟神交通的。因为这里说你说方言是用灵性，你说灵性讲的，那么可是你说先是讲到是用你的悟性，可是你用方言讲，没有人能听到，没有人能够受造就。所以人接着他的恩赐，他可能真的是让人我自己是我可以说我是没有这个恩赐，不过我有一次的经历，就是我突然间说出一些我不懂的话，可是我是搞不清楚什么回事，我是在那边在一个密室里祷告，我自己一个人。不过因为我不懂我自己也没心里也没有平安，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我所以停下来不过怎么样也好这里要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保罗他不鼓励，他说，而且他拦阻他的教导是，如果你能有说方言这个恩赐，不管他是一个人可以明白的方言，或者是这个天使的方言，就是人不是人间的语言，他说如果没有人帮你做翻译，你不可以在教会里说，聚会的时候不可以说，你可以在自己一个人在家你祷告的时候行这个是神给你的恩赐，你可以接着你的灵能够被造就，你可以接着方言，你可以向神祷告。保罗就在这里这样子的教导，他说可是如果你说话没有人跟你翻译，你说的话没有人懂的话，就不要在教会说，就不要在聚会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场所里面说这个话，因为这样子没有人能够得到造就。而且他说，保罗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一万句的方言。所以可是哥林多教会那时就有难处，他们因为恩赐很大，他们就说方言也很能造就自己，他们就很多人说方言可是其他人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没有人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保罗要矫正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你要运用恩赐，不只是想到自己的好处，你要想到你能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所以有恩赐不一定是属灵，有属灵的恩赐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不一定是属灵。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小娃娃，就好像一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哥林多里面的人一样，他们就还没有长大，他们有很多恩赐，所以他们就胡乱的常常的用这些方言，那么就导致教会里有许多的人没有得到造就。所以保罗说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三十九节，你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照着次序行。所以保罗说你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保罗这里极力的跟我们说这个是最大的恩赐，因为这个能够造就神的家，神的教会，教会能够听到明白，能够被安慰，能够被造就，能够成长。可是我们也不用去限制有人，如果他那个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有一个恩赐说方言，我们 如果我们不会说，我们也不用不要禁止他。保罗说，可是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个不适合在聚会的场所里面这样子啊，运用这个恩赐。除非有一个肢体他有一个泛方言的恩赐，那么你就可以了，因为他能够放出来，其他人能够得到造就。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神的话很清楚，我们就自己说就好了。所以问题就是这个第二十六节是我们运用恩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们，这却是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想到能不能够造就人。不是我们随随便便我们喜欢我们就要运用这个恩赐。所以这个是运用恩赐的原则，而且要在爱的原则底下啊，因为我们爱弟兄，我们在想到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做能够这个造就弟兄姐妹啊，很清楚的。二十七节说，若有说方言的，只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而且要轮流着说，一个也要有人翻出来。他说，只有不能太多的，不能够整个教会里面几十个人全部说方言，也不能够一起说。他说，你要一个一个的说，两三个人就可以了，而且要轮流的说。现在我们普遍看到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的情况是许多人在说不同人不懂的话，而且是同时的说，而且其他人听不懂，说的那个人也不懂，那么整个聚会就很乱。那么神在这里说，你们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他教会的聚会应该是有是规规矩矩的，有次序的，是因为神的这个在聚会里应该是平安的，应该是平静的，不应该是混乱的，不应该是这个让人的心浮躁的啊。那么当时上节很清楚说，因为神不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聚会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聚会全部人在说人不懂的话那么他真的很混乱。可能说的人他很享受，可是其他人那个没有参与的，他们跟着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点教会一点不会成长。所以有一个有属灵恩赐的人这个有恩赐的人如果他没有以爱的这个根基去运用他的恩赐，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反而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因为婴儿很喜欢运用这个恩赐，他们不能够觉得运用恩赐会很兴奋能够甚至有人去炫耀自己的恩赐可是神的话跟我们说，我们要想到对方，我们想到弟兄姐妹，我们以爱的原则底下，我们要造就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很清楚，我们要两三个轮流的说不是一群人全部一起说了许多人听不懂的话而且这个圣灵他如果是 说方言，或者是被这个运用恩赐讲道的话应该是能够那个人不是完全不理智的完全失去控制的在那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说，先知的灵应该是顺服先知的他就是被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情况，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人他说他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好像不能控制自己，他可能倒在地上，他可能在地上转他可能不能控制自己，他一直在笑，他不能控制自己，他一直在哭，就是弄到整个聚会很混乱。那么就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不能不吻痕的神说聚会是不应该混乱的，是安静的先知的灵就是那个，如果是圣灵的话，那个圣灵是应该顺服先知的，就是那个人被圣灵充满，他能够有这个恩赐，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他能够说好了，我知道这样子是不对了，我要停止了。不是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情况有一些地方他是这个不是由己的歇斯底里的，他可能在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看起来一点不像圣灵，他像邪灵多一点所以我们要很就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知道 要从神的话语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属灵的恩赐，不要以为属灵的恩赐就是这神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个恩赐是要把我们要神中最重视的是最后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恩赐其实是要这神给我们恩赐是要造就人，造就教会，不是要我们去炫耀，不是让我们去失控，让自己活在一个完全好像自我享受的光景，那么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管啊。所以这个十四章其实是其实是挺清楚的，我觉得。好，我们很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十五章其实就是说到复活，这个是整本书最荣耀的一本一章从主耶稣这个复活里面不但是主复活，我们也复活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看，不过这个是确实非常的荣耀。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有一天我们是灵性的身体，我们是有一个身体，可是那个身体却是荣耀的，却是属天的，不再是朽坏的，它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它就像是基督的身体一样，不再朽坏，是荣耀的。四十三章说是说是强壮的所以这个是多么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得救是灵魂体得救，我们最后不单止我们灵魂得救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得赎这个我们会与主主复活了，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我们的身体也会与主一同复活，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保罗最后他十五章结束的时候他鼓励我们，他说我们可以五十三七节，他说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那个时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人他们开始怀疑主的复活，也怀疑自己能不能复活，他们对这些教导开始有这个怀疑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件事拿过来，他说你们现在好像落在罪里面，他说罪捆绑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里面的这些信徒，他们有很多恩赐，可是他们活在肉体，活在世界里面受到捆绑，保罗劝勉他们，他说感谢神，五十七节，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保罗再次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我们靠着自己靠着肉体，你看教会就这么混乱教会就有隐患，教会就有这个聚会就会混乱这个姊妹也越过了他们该有的角色等等神说我们靠着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靠自己的肉体我们要想着弟兄姐妹，要想着这个恩赐能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特别是这里说到主复活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好，他主最后保罗劝勉我们要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保罗鼓励我们，我们有了恩赐我们要多做主的工作主不会亏待我们，说他说我们不会徒然的，我们在主内的服事，主里的服事主是会纪念着我们的服事主不会亏待我们最后主十六章保罗很快的提了一些奉献金钱上奉献的问题，然后问安，那么他就结束了这本书，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主必要快来我们他勉励弟兄姐妹，基督有一天会回来他的称常与我们同在，基督的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哥林多前书就这样子完毕我们这里我们有一点的我们有请两三个弟兄姐妹，我们开口祷告，我们把我们今天得到的我们祷告赞美神祷告神，那么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